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摆脱死神后，执迷老人终于明了是非。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3日。我父亲今年93岁，1999年7月20日以前，也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父亲知道法轮功号。那时父亲听过师父讲法录音，他曾赞不绝口，情不自禁地说，讲得这么好啊。父亲听了几次师父的讲法录音，还练过一段时间的动功。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后，在中共邪党持续的洗脑中，父亲听信了中共谎言，也为了自保，父亲变了。父亲从十几岁就开始为邪党卖命，担任区青年团干部、村里大小干部，再到后来在乡计划生育小分队当领导。法轮功遭到邪党疯狂迫害之后，父亲只相信邪党的话，最终他放弃了练功。我父亲有四个子女，其中三个是公职人员，这在当时的农村里算得上是比较显赫的家庭了，而我又是父亲最引以为荣的一个。我是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取医学院的，是当年我村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是全乡镇几千考生中十几个重榜人之一。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县市级医院的医生，只要回老家探亲，都有乡亲们上门让我看病。我哥从部队转业后也成为一名乡镇医院的医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出了好几个国家干部，父亲感到自豪和荣耀。1999年7月20日之前，父亲有三个孩子都修炼法轮大法，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好人，都是单位有目共睹的优秀员工，这让父亲非常安心满意。迫害发生后，我也面临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非法劳教、判刑等威胁。让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三个好孩子一下子成了邪党打压的对象，这样大的落差父亲接受不了。残酷的迫害给大法弟子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对父亲来说就像是遭受了灭顶之灾。经历过邪党形形色色的运动，父亲深知恶党害人的残酷手段，害怕恐惧中，他选择了逼迫儿女放弃修炼，让我们当墙头草、随风倒。他认为他教育出来的孩子应该和他一样，关键时刻要听邪党的话，否则所有的被迫害都是自己招致来的。他变成了一个完全受邪党胁迫受制的人，面对邪党的造谣宣传，没有一丝自己理智清醒思考的能力，开始抵触大法，还拒绝听大法真相。我们多少次尝试给父亲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父亲非常不理智，根本不听，还训斥我们，有时连嘴都不让我们张，甚至要举报我们。一次，我哥哥趁父亲不在家，把父亲墙上挂着的邪党党魁挂历拿下来烧了。父亲回家发现后暴跳如雷，扇了我哥两个耳光，还破口大骂，扬言要把我哥送去派出所，然后又打电话骂我，说我是幕后主使。当时我认为父亲不可理喻。之后我们姊妹同修商量，父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对邪党的认识，是多年来生活经验和邪党的灌输所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带有强制性。 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大法法力无边，我们有的是办法做，我们要慈悲。父亲非常信赖和依赖我这个当医生的女儿，这就是我给她讲真相的有利条件。同时，我们也相信父亲是可救度的有缘人。第一部分，父亲承念法轮大法好，转危为安。作为一个常人，不可能不得病，特别是年岁大的人。2017年7月上旬的一天，90岁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当地的医院。当时他胸疼得非常厉害，反复应用麻醉药品杜冷丁、吗啡和镇静催眠药品地西泮等，但是效果都不理想。父亲处于昏睡中，只要稍醒就疼痛难忍。父亲自己说，生不如死。父亲持续吸氧，留置尿管导尿。有的医生建议做手术治疗，但是老人岁数大，风险就更大。那时我在外地上班，父亲命令我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坐飞机回来给他治病，还反复念叨说，就我能治他的病。心肌梗塞在现代医学来讲是一个大难题，如果年纪轻，可以在心脏里下上支架，但是需要终身服药，副作用也很多。父亲这么大岁数得了这个病，并不会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就会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得救的机缘。他明白的那一面是渴望我作为大法的使者救他。我按父亲的要求急忙请假回老家。父亲见我回来，像是有了盼头。我和主治医生简单探讨一下病情和治疗方案。主治医生表示，该用的药都用了，但是药效不佳。医生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听医生说了父亲病危的情况，我没有动心，反而胸有成竹。我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告知亲人们父亲的实际病况。目前没有好的医疗方法，但是如果父亲要能相信大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有希望。我和家人说，我负责跟父亲说，其他不修炼的亲人也要支持，不要有负面思维，他们没有反对。然后我对父亲说，您用了这么多的药，效果不好，药量再大就要中毒，麻醉药用多了就成瘾了。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效果的。我接着对父亲说，我知道你这些年所承受的压力，也知道你非常不愿意听到说共产党不好，我们都理解你，但我们是您的儿女，最亲的亲人，告诉您真相是真心的为你好啊，这一点你不应该怀疑。为了你的身体能真正好起来，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去试试，我们几个大法弟子也一起帮你。我还告诉父亲，可以不用亲口答应，默认就行。结果父亲默认了。顺势我又提出一个条件，我说，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如果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明显减轻，症状减轻的话，就说明有效，证明你得到了大法的福泽。接下来你可以继续不断地去默念，但是从此以后你就不能再听信任何说大法不好的谎言了，不能再说大法不好的话了，头脑里也不能再装着对大法不好的念头了，因为大法救你性命了，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了。我说的这些，父亲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我们和父亲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修炼的亲人也都静静地坐在周围，见证着这一切。就几分钟的时间，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消失了，眼神明亮起来， 说胸口不疼了，一下子就从床上坐起来，也有力气说话了。几分钟前，父亲还蜷缩在病床上，痛苦难耐，奄奄一息的呢。同事、病人及家属、医生都感到震惊。其中一个病人感慨地说：“哎呀，这个老人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好呀？”父亲听了非常高兴，和先前判若两人，很自然地和他拉起管来。我们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此后，父亲没有再使用任何麻醉和催眠药，症状缓解了。父亲要求出院，医生不准，因为得了心肌梗塞的病人没有这么快就出院的，最少住院半个月以上。两三天后，父亲已住院一周，他坚持要求出院，医生看父亲病情稳定，也就同意了。出院后，我们给父亲听师父讲法录音，又给他做了三退，也让他写下了郑重声明。此后，父亲一有心绞痛或不舒服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听到他念出声来，也曾听到他说：“法轮功师父救救我吧。”父亲的身体逐步好转。随后在陪伴父亲的时候，我发现渐渐他的邪道文化、无神论的毒素又翻出来了。他抵触看九品共产党，不愿听师父讲法了。没过多久，父亲双腿疼痛，行走困难，又让我给他治疗。我如实地告诉他，这是老年病，医学上没有好的办法。我鼓励他连续看三遍以上九品共产党，转变以前的旧思想，就会有希望好转。他答应了。他说只要能让他病好就行。结果他看了多遍九品共产党和大法的真相视频，内容有我们告诉未来、未来人的神话故事等，破除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邪道文化的毒素，为他真正得救奠定基础。第二部分，生死关头，父亲再得大法救命。2019年11月份的一天早上，老家我哥哥打来电话，说父亲从凌晨近2点的时候出现呕吐，随后不省人事。找村医和村里有经验的人都看了，说是真的不行了，应该准备后事。看样子你们不及时赶回来，就见不上最后一面了。我和妹妹两家人开车火速赶回了老家。到家看到老父亲处于深度昏迷，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四肢没有一点的活动迹象，只有一点微弱的心跳和呼吸，那情势很像是严重脑溢血，面部像变了另一个人一样，没有了原来的模样了，抬头纹都开了，人们都说这是好不了的征兆。我也感觉父亲是真的不行了，所有人都说不能再送医院了，没有用了，得赶快准备后事。然后各路亲戚陆续赶来，本家堂叔亲自给父亲洗脸、剃头、刮胡子，接下来就准备穿寿衣了。这时我和妹妹商量，是让他听着大法音乐走呢，还是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呢？妹妹同修和我交流，认为父亲的元神灵魂没有走远，我们还有机会最后帮他，而且他现在在另外空间应该更清醒，更容易接受引导，最后决定让父亲听师父的讲法。我们拿来播放器 给父亲播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我用正念跟父亲沟通。我知道你元神现在可能已经离体，在另外空间了，没有身体的束缚了，所以你现在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明白，这是你生命最后选择的机会。现在我再次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你一定要记住，好好听听师父的讲法，何去何从，请求大法师父给你安排，去留都交给师父吧。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父亲就开始有了反应，眼珠动了一下，像有了知觉，紧接着就开始睁开眼睛。父亲一睁开眼睛就笑，而且一直笑，虽然不说话，可就是满脸笑容，这可真是生命得救后发自内心的笑啊。我说，老爹啊，你这走了一圈又回来啦？他含糊地回答，嗯。我问，走这一趟明白了很多事情？他又嗯了一声。我问，你求师父再给你机会让你回来啦？嗯。父亲还模模糊糊地表达了自己曾经和死神挣扎过。这时父亲的全身还是不能动，扶他起来老向一边倒，得几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扶住他。当时我想，会不会是偏瘫了？我们继续让父亲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眼看着父亲一会儿一个变化，用小勺往嘴里喂点水能咽下去了，接近午饭时可以结结巴巴地说话了，虽然别人听不清楚，肢体也开始有活动的迹象了。我们让父亲继续不间断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到晚饭前他就能够和人对话了，大部分说的话叔叔都能听懂。到第二天早上，父亲说话就清晰了很多，基本能听懂了，但是舌头还是有点僵硬的感觉。不到一天的时间，父亲就脱离了生命危险。第二天夜间，父亲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咳喘，像支气管哮喘大发作，口唇青紫，呼吸困难，用听诊器听到肺部布满了螺音。可父亲以往从没有得过支气管炎、肺炎和哮喘的病，再听听他的心脏，明显的心律不齐，当时心率超过100多次，而且快慢不一，心音强弱不一，脉搏短促，就是脉搏率比心率慢，这些是符合医学上诊断快速型心房弦颤的标准的。看来老父亲心肺功能都有不全的表现，哮喘可能是来源于心源型的，这些都是风险很大的病症。大约晚上8点，我堂弟来了，看到上述情况后，焦急地让我们把父亲送医院。当时我们兄妹三个都是大法弟子，没有害怕和惊慌，去附近医院拿了袋氧气和一点止喘药，可是不管用，没有任何效果。当时我想，如果是师父给我父亲宵夜，父亲身体会很快好起来的，他现在的命都是大法给的，所以用医院的办法是不会管用的，那就不用依赖药物了。果然到了午夜12点以后，父亲一下子就好了，喘息戛然而止，缺氧也缓解了，口唇青紫消失了，心脏听诊一切正常。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父亲就能下炕吃饭了，一个月的时间，身体恢复到了此次病前无病的状态。父亲的起死回生是个奇迹，未修炼的亲朋和一些街坊邻居都知道是大法的超常，大法的救度。我丈夫也主动地把这个奇迹说给他的亲戚们听，全家人都无比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村里有个老党员，曾经和父亲共事过，在父亲身体好的时候 两人经常一起叙叙旧。本来这次他以为我父亲病逝了，后来听说还活着，就来到我父亲家看看。这天正赶上我在家照顾父亲，我想他这是来听真相得救来了。我知道他这样的老党员都属于思想固执的不愿听真相的人，按辈分我称他为老爷爷。我对他说，老爷爷，我父亲的命是大法救回来的，要不然您今天来就见不着我父亲了。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父亲这次得救的整个经过，他表现出惊奇和疑惑的神情。我接着说，老爷爷，您可以问问我父亲本人，要是平时，他不会让我们在他的面前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的，都有可能打我们呢。您看他现在不反对了吧，因为他亲身受益了。我父亲当时在微笑着。接下来我很顺利地给这个老爷爷做了三退，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的生命真正的得救了，不只是身体恢复了，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转变。现在他老人家几乎每天都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还喜欢看新唐人的电视节目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儿子经历的医学神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4日。我的家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我今年60岁。可喜的是，我们一家六口，祖孙三代全都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在佛光的沐浴下，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家人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下面我就讲述一下法轮大法在我二儿子身上创造的医学奇迹。一、得病。二儿子三岁左右时，脸上身上经常出现小疙瘩，因为不痛不痒，也就没太在意。1995年，孩子十岁时，我们发现这些小疙瘩越长越大，并且很快连成一片。我们带孩子到当地大医院的皮肤科和皮肤研究所找专家诊治，按照皮肤病治疗了一段时间，不见效果，而且感觉越治越重。孩子的病情发展很快，在他的前胸、后背，特别是靠近腰椎部位的大疙瘩，竟然长成一根根酷似肉筋一样的东西，它们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像树根一样连成一片，看起来很吓人。当地皮肤科专家建议我们赶快去省医院就诊。我们立即启程到了省中医院，正好赶上日本的皮肤科专家在省中医院会诊。经过一系列的病理化验和各项检查，皮肤科的专家们联合会诊后，确定孩子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由先天性遗传基因引起的血液病，叫做神经性血管纤维瘤，也叫结节硬化症。不幸的是，瘤子长在孩子的脑子里。专家告诉我，这种病不能手术，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控制，抑制瘤子生长速度。一旦瘤子长大，压迫脑神经，孩子会出现癫痫，发展下去，会因严重的抽搐，导致孩子痴呆、瘫痪，最终成植物人或者死亡。专家还告诉我，目前孩子脑神经的状况相当于70多岁老人的状态，照这样发展下去，他的寿命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18岁。得知这样的结果，我如同五雷轰顶，全部的希望瞬间变成绝望，我的心仿佛有把尖刀在刮绞着。我在心里呼喊着，苍天啊，为什么这不幸偏偏降临到我儿子头上，这太残酷了。看着眼前幼小的孩子，我的眼泪喷涌而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专家救救我的儿子。 专家无奈地摇摇头，只是告诉我，省内有一位老中医，他的偏方或许能控制孩子病情的发展。二，寻医治病，路艰难。至此，我和儿子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求医治病之路。我们很快找到了这位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行医几十年，这样的病例只遇到两个，我儿子就是第二例。前面的病人没活到18岁就病故了，他的药只能抑制脑瘤生长，却不能治疗，最多两年之后孩子会出现癫痫症状，生命能维持多久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就这样，我们背着一大包中药回了家，孩子每天要喝三碗中药汤，吃三把中药胶囊，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尽管如此，老中医的偏方依然没有控制住病情的发展，我们日夜担心的事发生了。孩子12岁时，也就是1997年11月6日这一天，癫痫病第一次在孩子身上发作，抽搐中的孩子身子佝偻成一团，整个脸和嘴唇一片青紫，痉挛使他大拇指的指甲深深地嵌入中指的肉里，随着病情的发展，抽搐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抽搐刚刚停下来，妻子赶快给儿子喂口饭，还没等咽下又开始抽，要从嘴里把饭抠出来。无论吃饭、走路、洗澡、如厕时都有可能犯病，有时伴有严重的头疼，孩子就凄厉地惨叫着到处乱撞。儿子的头和身上不是这伤就是那坏，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我们不曾放过任何一次治疗癫痫病的机会，不管大道小道，无论路途多远，哪怕是巫医神汉，我们都要去尝试，却毫无作用。我家的生意不做了，我们夫妻日夜守护着孩子，孩子每一次发病在我们眼前倒下，我们的心都被撕裂着。如果可以，我愿为孩子承担所有痛苦，可眼前的一切我无能为力。如果孩子没了，我也随着去了，孩子的后事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时，一个好心邻居告诉我们，修炼法轮功吧，法轮功可以救你儿子的命。我们一家抱着试试的想法走进了大法修炼。三，起死回生。老中医邮来的药虽然没起作用，可我们一刻也不敢停药。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法理不清，一边让儿子吃药，一边让儿子听法。奇怪的是，药吃完了，心药却游丢了，我的心悬着，不知怎么办。妻子比我正念足，告诉儿子，我们把生命交给师父吧。儿子点头答应。同修帮我们在法上认识，我们悟道，儿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难，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除去这一难，就得消除业力。儿子宵夜20多天，几分钟抽搐一次，但我们发现宵夜时表现的症状和以往明显不同。以往抽搐时，脸部嘴唇呈青紫色，手脚冰凉，宵夜时越抽搐脸色越好看，面色嘴唇红润，手脚发热，身体像开了锅一样，大量的排汗，衣服被褥都被汗水浸透了，两手中指被指甲抠破的地方顺着伤口往外淌脓水，散发着浓烈的中药味儿。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宵夜时，儿子看到满屋子都是旋转的法轮，还看到一位穿黄色衣服的人在屋里走动，这更增加了我们信师信法的心。一次宵大夜时，孩子不间断地抽搐了16个小时，我们牢记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无论怎样，信师信法的心绝不动摇。凭着这一念，我们和儿子正念十足地挺了过来。宵夜停止了，儿子好了。他就像一只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一只鸡雏，刚开始软软的，站立不起来。慢慢的，他用双臂支撑着身体坐起来，告诉妈妈他饿了，要吃东西。一个月后，儿子一切恢复正常，欢蹦乱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乡亲们亲眼目睹了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孩子修炼法轮大法一个多月，不打针不吃药，没花一分钱，神奇般的好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在亲友邻里之间传送着。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奇迹，让当年小山村的乡亲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无比的神奇。在大法的感召下，当年有60多人走进了大法修炼。儿子如今已经35岁，在20多年的修炼中再没吃过一粒药，长成了一个真正的东北壮汉。他用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神话和师父为他重塑的生命，证实着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救了险被放弃的双胞胎》。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新学员向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4日。2019年10月份，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然而当我在这苦难中，从默念法轮大法好开始，渐渐走入了大法修炼，期间丈夫也开始真诚地默念法轮大法好了。这个过程也是我的两个早产双胞胎外孙从几乎被放弃转为重生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借513这个欢庆节日，衷心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两个外孙的命，给我家带来如此大的福分。我的女儿在2019年夏天婚后自然受孕，怀了双胞胎。在怀孕22周做四维检查时，被查出宫颈机能不全，宫口已呈 U 型开放，意味着要流产。医生建议在家卧床静养1周，1周后复检时，胎儿的胎位越来越低了，流产的风险更大了。医生建议马上住院，连夜做了宫颈环扎手术，并让女儿头低腰臀高倒空卧床住院保胎。一切日常生活都在病床上进行，吃喝拉撒都靠女婿或者是我的帮助完成。对她来说，自己翻个身就算是活动了。当时妇产科主任说，即使做宫颈环扎手术，最多能保半个月，胎儿依然会自然掉下来的。我们怀着无比恐惧的心情，艰难地过一天算一天。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都修炼法轮大法，他们告诉我和女儿，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化险为夷，平安无事的。我的大姐还给我的女儿送来了装有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的播放器让她听。于是在女儿保胎期间，我就开始默念姐姐告诉我们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保护我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女儿艰难地保胎1个月后，在2019年10月19日那天，女儿宫缩明显频繁，产检时医生说胎儿的头已经出来了。这就意味着女儿只怀孕不到28周的胎儿要出生了，而正常出生应是42周加6天。医生和护士紧急把我女儿推进了产房，在推进产房的瞬间，医生大声地问，胎儿是27周加6天，生下来如果有呼吸有哭声，家属同不同意抢救？这时我的女婿连想都没想地回答，孩子太小，没发育好，以后会面临脑瘫、痴呆的风险，我放弃抢救。其实，女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这两个孩子在母体里孕育的时间是27周加上6天，这是临界于流产和早产之间，时间太短肯定存在着发育不全的问题，而且本来就家境贫寒，女婿觉得根本就无法承担从经济上到精神与情感上的这种沉重负担，但是想到即将到来的两个小生命，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医生把女儿推进产房，迅速把环扎术后的手术线小心地拆下来，时间在下午1点多钟，第一个外孙出生了，体重1.8斤，7分钟后第二个外孙也顺利地出生，体重2.2斤。这时医生说，孩子出生顺利，过程中没有缺氧，哭声清脆，值得抢救，让把孩子的包被拿来，给孩子包裹上。我让女婿去楼下车里拿，催促了3次，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仍然没动，他还是坚持放弃这两个孩子。这时我丈夫也和女婿意见一致，放弃抢救。丈夫对我大喊大叫，说孩子爸爸都放弃抢救了，你干嘛还要坚持抢救？以后孩子有问题，你担得起吗？你不落埋怨吗？你花得起钱吗？这两个孩子救活了，没有180万，也得50-60万，你有钱吗？看到眼前一心想要放弃孩子的父亲，与在我身后一直发怒的丈夫，再想到在产房内刚刚来到这个世上，光着身子无人顾及哇哇哭叫着的两个小生命，此时的我已经接近崩溃，说服不了他们的我泣不成声地给我的大姐打电话，说清了过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姐在电话里大声地对我说，那是孩子，是生命，你让医生把哇哇哭叫着的孩子给扔到垃圾桶里吗？必须得留下孩子。大姐又给我丈夫打了电话说，那是孩子，是生命，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呀，怎么能放弃他们生存的权利呢？人必须要善，必须要救孩子。这时医生又催要包被，说产妇要求对孩子进行抢救，赶紧把被子拿来，把握住抢救时间。于是他俩才不情愿地把孩子的包被拿了过来。此时新生儿科的医生和护士已经来到产房接诊这两个新生儿了，办理了住院，孩子住进了保温箱。这时我的两个姐姐也已经来到了医院，对我丈夫说，心诚意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大法师父的保佑，一定会没事的。默念法轮大法好，从而遇难成祥，起死回生的实力多得数不胜数。姐姐让我们一定要相信大法的法力。随之而来的就是花销问题。孩子住院第一天，一个孩子就花了14000元。女儿的婆家经济条件不好，是很穷困的家庭。我家是工薪阶层，巨额的医疗费对他们新婚夫妇来说，这是个莫大的压力。每天还要顶着医生传来的坏消息的各种折磨。医生交代，因为孩子太小，各个脏器功能都不完善，还都没发育好，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不会自主呼吸，即使用呼吸机都可能出现呼吸骤停。不会吃奶，只能插胃管喂奶，不会排便，靠灌肠排便，贫血，血小板低，每周都要输血，输血小板。面对这些折磨，还要解决钱的问题。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姐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在她自己经济很紧张的情况下，给了我10000元，说这钱不用还，拿去给孩子救命吧。在我大姐的带动下，我大哥、二姐及我80多岁的老母亲每人都给了我10000元。我兄弟姐妹6个及许多亲朋好友也都伸出了援手，这样就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孩子住进了保温箱后，我每天都会想着两个孩子的模样，按姐姐的嘱咐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祈祷大法师父保护这两个孩子，能让我们把这两个孩子平安抱回家。插着各种管子的两个小生命，每天插管喂极少量的奶，就这样熬到孩子出生32天的凌晨3点时，医生打电话给女婿说马上到医院一趟，说老二呼吸困难，需要排片检查。我和女婿急忙赶到医院给孩子拍片，同时医生交代说老大老二都是肺内感染，老大不严重，老二感染很严重，同时老二还有肺出血，贫血严重，血小板减少，肠道功能不全，双肾分离，这些都很严重，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让家属做好放弃的思想准备。那晚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我给两个姐姐和我的母亲打电话，告诉他们帮助这两个孩子。大姐对我说，小妹啊，我跟你说，咱们家都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没有家财万贯，没有那180万的，即使咱们现在能拿出100万元钱，你给医生，让医生保证让这两个时时都危在旦夕的孩子能平安健康地活过来，哪个医生能给你这个保证呀？你本身就在医院工作，咱们家里有好几个医生，谁都不能做这个保证呀，也不是有钱就能换来健康的。你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吧，就求大法师父救这两个孩子吧，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命，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创造奇迹。听大姐这么说，也就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虽然知道家里亲人修大法都挺好的，但是这事落到我身上，又关系到两个小生命的生死存亡，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我就听信姐姐的忠告吧。于是我就每天心诚意诚地诵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在保温箱期间，家属是不允许随意探视的，只有每周二周五下午给孩子们送必需品时有几分钟的隔窗相望的所谓探视。但是每天我都会去医院，站在孩子住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门前，专注地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让重症监护室里的所有小生命都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祈福，包括我的两个小外孙。有时候我站在重症监护室门外，因为是玻璃门，护士能透过玻璃门看见我在外面静止不动的站立，就会开门问我，你有事吗？我忙说道，没事儿，没事儿，我在等医生。就这样，我虔诚地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段时间，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及我的女儿，就是靠着对法轮大法的信念走过来的，每天就不停地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奇迹真的发生了，老大在保温箱里住了69天以后转入了普通病房，由1.8斤长到了4.2斤，老二在保温箱住了78天后也转为普通病房，体重由2.2斤也长到了4斤，老大有腹股沟疝气，当时这两个小生命都不能自己排便，靠灌肠排便以外，其他功能都很正常。老大在住院73天后出院，老二在87天后也出院了。出院后，医生建议随时观察老大的疝气情况，只有手术才能治好。老二排便问题建议去沈阳或北京专院治疗，因为临近过年，后来又发生武汉肺炎重大疫情，封城封村，没能再去北京给孩子看病。这次出院后，他俩都是靠灌肠来排便。大姐告诉我， 给孩子放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给孩子听，我的女儿就每天给孩子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如今两个孩子现在都能自己排便，老大的疝气好了，现在两个孩子壮实可爱。孩子的爷爷奶奶看着白胖胖的两个孙子，也是喜不自禁的合不拢嘴的乐。当初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强烈的表示要放弃抢救的。大法的奇迹和师父的慈悲保护，让两个孩子免去了很多痛苦，我们也省下了很多的钱。直到2020年3月22日，老大的体重已经长到了12斤半，老二的体重只比老大少2两。最近去医院复检，两个孩子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身体都很健康。这是法轮大法创造的生命的奇迹，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由衷的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两个小外孙的命，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我要诚心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